在我讲到以前，我们请林太长牧师呢，带我们做一个祷告。就刚才我们忘记祷告了。
我哋一齐嚟祈祷。Let's pray together。天父，我哋多谢你，俾我哋今日有呢个嘅咁特别嘅一个嘅就职典礼。我哋多谢你，因为你系差遣嘅神。我哋多谢你，因为你亦都呼召弟兄姊妹服侍你。而我哋喺呢个我哋就职典礼上边，我哋让你得着该得嘅荣耀同埋赞美。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现在我们在这个就职典礼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教会，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弟兄姊妹能够一起的服侍你。愿意我们在这里将荣耀、重赞、国度、权柄都归给你，直到永远。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for this church. We thank you for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will serve you. We thank you, for this day. May you be glorified and may us, light our heart together and humble to you and let you use us, and let your church and your kingdom be extended. Use us to the full extent. Thank you. We pray all this in Jesus' name.
Amen.好，我现在请大家做一个动作，就伸出你的右手来，伸高一点，伸高一点，伸出你的右手，你看到你的右手，你看到什么？对，你看到五个指头，是不是？那我请你仔细观察一下，你这五个指头有什么相同的或者相似的地方？我说相似的地方，我让你看它。对，他们都是指头，对。那么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呢？好，那你可以放下了。我现在请你设想一下，如果你的每个指头都和你的中指一样长，都和你的拇指一样粗，五个指头都一样的长短粗细，你会觉得好吗？你会不会觉得更方便？当然不是，因为神把我们每个指头设计成长短粗细都不一样，让他们互相配合，能够非常灵巧地完成各样的动作和工作，这才是好的。那我们教会有四个部，粤语部、英文部、儿童部、国语部，并不是每一个部都一样才好，如果那样的话就只有一个部了，而是每个部都保持其特点，不同的部互相配搭，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才是好的。我们今天早上读的经文，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是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有人说是关于才干的比喻，有人说是三个仆人的比喻。如果你把这两种说法放在一起，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关于仆人的才干的比喻，如何做一个有才干有能力的仆人。但是刚好相反，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教我们如何做一个有才干的仆人，而是教我们如何做一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先让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马太福音26章1到2节说，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马太福音26章1节中，这一切的话应该指的就是马太福音第24章第25章。有人称马太福音24章25章为橄榄山讲章，因为马太福音24章3节告诉我们，当时耶稣是在橄榄山上对门徒讲论这一大段的。马太福音第24章主要的内容是耶稣告诉门徒末世的预兆，以及门徒应该如何面对末世的来临。马太福音24章42节，主耶稣告诉门徒要警醒，因为他们不知道主耶稣是哪一天再来。马太福音24章45到51节，论到当主耶稣离开门徒后， 门徒应该在神的家中如何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这样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得到赏赐，而不是受责备和惩罚。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是主耶稣讲的十个童女的比喻，这个比喻可以说是马太福音24章42到44节的解释。今天早上我们读的经文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可以说是马太福音24章45到51节的解释。我们明白了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和背景，就可以知道这段经文大概的意思了。在比喻中，那个往国外去的主人把自己的家业分给他的仆人，过了许久又回来与他的仆人算账的主人，指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现在主耶稣还没有回来，我们当如何做主耶稣的仆人呢？马太福音24章45节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我们当如何做一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呢？愿神的话教导我们，愿我们今天都听神的话。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可以大致分为三段，第一段第14节到15节，主人按照个人的才干把他的家业分给仆人。第二段第16到18节，仆人如何处置自己所领到的钱币。第三段第19到30节，主人回来和仆人算账。第三段又可以分为三个小段，第19到21节，那领5000的来向主人交账，得到主人的称赞和赏赐。第二小段第22到23节，那领2000的来向主人交账，得到主人的称赞和赏赐。第三小段24到30节，那领1000的来向主人交账，得到主人的责备和惩罚。马太福音25章14到45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如果你是那个得到5000的，你会不会很高兴呢？因为你得到的都比别人多。如果你是那个得到1000的，你会不会说，主人啊，你怎么不公平呢？你为什么给他们那么多，给我却这么少呢？还是你会说，我就是技不如人，没有什么才干，没有什么用处，你给我1000就1000吧，反正我也不会赚钱。人的本性就是喜欢与人比较，与人增进。你看我们在世上拼命读书，认真工作，不就是为了出人头地吗？结果倒是两个极端，骄傲和自卑。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就骄傲，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就自卑。骄傲和自卑看起来是两个很不同的表现，但是他们的源头却是一样的，都是因为不依靠神，依靠自己，都是不荣耀神，想荣耀自己。俗话说，人贵有自知之明，但是认识自己却是很难的。我们很难看自己合乎中道，更不用说看别人比自己强了。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多大的能力和才干呢？圣经告诉我们，主人是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仆人银子。怎样知道主人是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仆人银子呢？那个领5000的后来赚了5000，他没有赚4000，也没有赚6000，刚好是主人所给他的银子。同样的，那个领2000的不是赚了1000，也不是赚了3000，而是刚好赚了2000，因为那就是他的才干。照此类推，那个领1000的应该也赚1000，他有能力去赚1000。我们不知道自己，神却认识我们，神知道我们的才干和能力， 神把适合我们的才干的事交托我们去经营，我们只需要在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事上殷勤忠心就可以了。马太福音25章16到18节，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25章16节里面有一个字随即，随即两个字就表明那领5000的和2000的仆人都很殷勤，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这表明那个仆人很懒惰。正如后来主人责备他的那样，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世上的人都知道勤劳是一种美德，一份汗水一份收获，我们这些为神工作的人怎么能够不殷勤呢？耶稣基督的仆人怎么能够偷懒呢？有人可能误会，以为基督徒可以祷告，祷告神就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就不用认真学习，考试之前祷告一下就好了。我告诉你，如果你是因为懒惰而挂科，神不会负责任的。如果你不认真工作，你却希望神赐福你手中所做的工作，你只能失望的。我们做神的工作也是一样，读圣经、祷告、传福音，都需要我们殷勤的去做，没有捷径可走。箴言有很多劝人要勤奋的经文，这里我和大家分享两节。箴言43章第4节，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箴言20章第4节，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如果你看到别人学习工作都顺利成绩很好，你看到别人属灵生命长进很快，为主做工果效很大，你首先要省察的就是你是否殷勤，你是否付出你应该付出的汗水。一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首先必须是一个殷勤的人。马太福音25章19到21节，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过了许久，我们平时读经的时候可能忽略了这几个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片语。首先，过了许久这个片语告诉我们，从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第3天从死里复活，40天后升天，到主耶稣再来，这中间可能要等很长的时间。到今天2000多年都过去了，主耶稣还没有再来，你是否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呢？你的信心是否有些动摇了呢？等了这么久，为什么主耶稣还没有再来呢？他还会再来吗？如果你是一个良善的仆人，你就应该相信主人的话，不要怀疑，知道你所信的神和主耶稣基督不会说谎，不会欺骗信靠他的人。主耶稣既然明明告诉我们他会再来，他就一定会再来。彼得后书3章8到9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入千年，千年入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眼，其实不是单眼，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盼望你快快悔改，向神承认你的罪，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主耶稣不希望你沉沦，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死，就是盼望你能够记得他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同工，如果你不是一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也需要悔改。我们还有机会悔改，因为主耶稣还没有回来和我们算账。过了许久，这个偏语也表明了仆人的忠心。马太福音25:16说，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我已经讲过，那个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表明那个仆人很殷勤。但是我希望你不要误会，你不要以为那个仆人随即很快就赚了5000，赚钱没有那么容易的。我觉得应该是过了很久，那个仆人才赚了5000。他一直在殷勤的做买卖，忠心的做主人所托付给他的事情，一直到主人回来的时候，他才赚够了5000。有人说，忠心的意思就是尽其本分。仆人做主人所吩咐的事，这是仆人的本分。仆人按照主人所吩咐的去做，一丝不苟，这就是忠心。忠心的人就要一致忠心，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神知道我们的才干，按照我们的才干托付给我们事情。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才干呢？我怎么知道我是那个领5000的呢，还是那个领2000的呢？我当然不希望你是那个领1000的。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你是领5000的还是领2000的。你只要殷勤忠心的做神所托付给你的事，当主再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那领5000的还是领2000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领5000的，当我们赚个5000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停工了呢？当然不是这样。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可能很难知道我们是否赚够了主耶稣要我们所赚的。不是说我们带领50个人信耶稣，或者500个人信耶稣就足够了，就可以坐享其成了。我们要忠心的发挥使用主所给我们的才干，真正做到物尽其用。忠心的人就要一致忠心，忠心到底。大家在外面工作，刚进一个公司的时候有试用期，那在试用期里你表现得很认真殷勤忠心的做事，但是等过了试用期，你转为永久员工，你是不是就可以不忠心了呢？如果那样，就表明你还不是一个忠心的人。如果你在大学教书，刚做教授的时候是在 tenure track 里，你教学做研究都全力以赴尽心尽力，等过了3-5年，你评为终身教授了，是不是说你就可以放松了呢，随便了呢？又比如我从神学院毕业，那来到爱城华人浸信会，开始是一个传道人，那侍奉中心，后来按立为牧师了，是不是侍奉就可以敷衍了呢？如果那样，就表明我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忠心不是忠心5天就够了，不是5个月，也不是5年，甚至不是50年。最可惜的就是那些在生命最后阶段不能保持对主的忠心，晚节不保，跌倒失败的人。忠心的人就要一致忠心，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去见主的面，或者我们有幸在活着的时候见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那个领5000的仆人带到主人所给他的5000银子和他所赚的5000银子来向主人交账，得到了主人的称赞和赏赐。主人对他说，好，你在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这是服侍主的人能够从主那里得到的最高荣誉。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将来见主面的时候都能够得到这个荣誉，被主耶稣称赞，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我们刚才讲了什么是忠心，那么良善是什么意思呢？良善的仆人有什么特征呢？良善几乎所有的英文版本圣经都翻译为 good， 好的。这个好的是指什么呢？当然可以是指那个仆人工作干得很好，但是这不是这个字的意思。那个仆人工作干得好，主人给他5000银子，他另外赚了5000，主人对他工作的称赞包含在另外一个字里面 well done。 当主人说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主人不是在说他的工作，而是在说他这个人，不是说他的 doing， 而是说他的 being， 他是一个良善的仆人。你的 doing 很重要，但是你的 being 更重要，神更看重你的 being。 这是什么意思呢？经文好像没有直接说那个仆人如何表现出他的良善。如果我们把主人对那个领1000仆人银子的责备，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对照起来看，良善的反义词就是饿。那个领1000银子的仆人的懒惰是很明显的，我们容易明白。他把主人所给他的银子埋在地里，什么都没有做。主人说那个领1000银子的仆人是饿仆人，是指什么呢？是指那个仆人对主人的认识。他对主人说，他说主人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这就表明那个仆人的恶。他简直是在恶意重伤、诽谤、亵渎主人。我们所信的主耶稣怎么会是怜悯吝啬的人呢？当然不是。我们所信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敞翻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那你这样一对照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良善的仆人是怎样的。良善的仆人就是对神有正确认识的仆人，对主耶稣有正确认识的人。良善的仆人就是按照神的话语来认识神，相信主耶稣的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住在人的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主耶稣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凡信靠主耶稣的人，罪得到赦免，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他怎么会是忍心的人呢？他怎么会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呢？主耶稣的确说过一句话，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但这与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相差108000里。给水多就像水多样，这是对的。那个领5000的就要交5000，那个领2000的就要交2000。但是主人并没有要那个领1000的要交5000或者2000，他只需要交1000。如果他是一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他是能够赚1000的。正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那个主人一定很偏心，很不公平。为什么给一个人5000，给另一个人2000，再给另一个人1000呢？如果我们这样认识主人，就表明我们不是良善的仆人，因为我们的主是公平的。公平和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他前面。我们的主不偏待人，犹太人、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都合一了。那个领5000的仆人是良善的，还表现在他对自己的认识。虽然他自己得了5000，比别人得的都多，但是他并没有骄傲，看不起同伴，因为他知道这都是神的恩典。正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9到第10节所说的，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 主人还谢谢他们，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一个良善的仆人，就是无论自己成就了多么大的事情，依然觉得自己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他应该做的。一个良善的仆人，也是在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上荣耀神的人。那个领五千的仆人，把他所赚的五千全部带来交给了主人，他并没有留下一分给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做的一切事上是否荣耀神呢？把荣耀完全归给神呢？还是我们窃取神的荣耀，留下一些荣耀给自己呢？如果我们在侍奉上常常为自己求好处，求人的荣耀，就表明我们不是一个良善的仆人。我们不需要为自己求好处，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而且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好处。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个领两千银子的仆人，带着主人所给他的两千银子和他所赚的两千来向主人交账，他所得到的称赞和赏赐跟那个领五千的仆人是完全一样的。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主是公平的。可能有人还要说，还是有些不公平，因为后来主人把那个领一千银子的仆人的银子夺过来，全部交给了那个领五千的仆人，为什么不是那个领五千的仆人和那个领两千的仆人各分一半，每人各五百呢？如果我们这样想，就表明我们还不够良善，我们还在斤斤计较，还不能够完全明白主的心，还不能完全以主耶稣的心为心。有人稍微一遇到不顺利的事就抱怨神，神啊，你为什么让我受苦呢？有人一看到神赐福给别人，心中就不平，眼睛就发红，神啊，你不公平，你不爱我了。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正确，对神的话语不确信，我们就很容易上魔鬼的当。当初亚当夏娃就是这样被魔鬼引诱而犯罪的。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从蛇对女人所说的话就可以表明魔鬼的狡猾。首先，神的话让夏娃产生疑惑困惑，神岂是真说，神到底说了还是没有说呢？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神明明对亚当说了，创世纪第二章16到17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说的是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但那蛇却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好像神真是很忍心要让亚当夏娃都饿死似的。我们要按照神的话语来认识神，相信神。诗篇84篇11节说，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罗马书8章32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如果我们对神有正确的认识，按照神的话语来认识神，信耶稣，侍奉神，跟随主，我们就是一个良善的仆人。我愿我们都做一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满足主耶稣的心。现在我请大家再把右手伸出来，举高一点， 你把五个指头分开，然后你握紧，形成一个拳头。你看到这个，形成一个拳头，你知道吗？你的心脏的大小和形状就跟你这个拳头差不多。五个指头虽然不一样，你可以放下了，但是只要他们握紧同心，他们就有能力，就有力量，是任何一个指头都不能够单独完成的，是任何一个指头都不能单独达到的。同样的，作为基督身上的不同肢体，只要我们同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彼此配搭，就能做成神要我们做成的事情。这是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够单独完成和达到的，这是主耶稣基督对教会的心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将早上你聚集你的儿女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愿我们今天都听你的话。神啊，我们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感谢你，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你看我们为宝贵。主啊，你在我们身上也有你的旨意，我愿我你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满足你的心。我们为我们中间在教会承担职分侍奉你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祷告，愿主你坚固他们侍奉的心，让他们明白你的心意，做一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你的家中尽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愿你的名在你的教会，在你的儿女身上都得着荣耀。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